十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历代上第十一章罗马书第一章题目是靠神大能攻胜邪恶奋勇传道。靠神大能攻胜邪恶奋勇传道，两边的中心，一面是灭敌，一面是救人。灭仇敌才能救罪人，这个敌也代表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必须要彻底的灭尽罪恶的权势，你才能够攻服人心，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历代上十一章是讲到大卫做王，这里讲到大卫国度里面许多勇士，并不是说大卫做王以后才有这么多勇士，而是说在大卫的国度里神为他兴起许多许多勇士，帮助他得国，一同来立他做王，所以在大卫的国度里被纪念。所以勇士的名单这里记了一些勇士，实际这些勇士是勇士的首领，如果所有的勇士都记的话，恐怕根本记不过来，根本太多了，所以这里记的是勇士的首领。第十节就说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勇士的勇士才被记载下来。当然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下二十三章，这里勇士的名单里面有些出入，这也不要紧，要紧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怎么样做大卫的勇士，怎么样做大卫的勇士。对着这边来罗马书我们开始新的一卷。罗马书这一卷书是作者保罗他详细的阐明因信称义的道理和怎样靠圣灵成圣得胜，他详细的阐明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及怎样靠圣灵成圣称义得胜。所以第一章保罗讲到他对福音的态度，他自己是怎样的传福音，他把传福音作为他一生最重要的目标。保罗是天国的勇士，他勇敢的传道，他声明福音的奥秘，他自己彻底脱离罪恶，脱离罪恶的辖制，罪恶的权势，所以他能够领人脱离罪恶，能够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所以保罗自己是天国的勇士，他也奋勇传道，领人进神的国，在大卫的国度，在天上的大卫的国度里能够有份。所以两章圣经的一个中心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天国的勇士，抢救灵魂，把福音能够带到全地。我们更要什么？更要得胜邪恶的权势，生命改变，成为真正的勇士，蒙保守，被纪念，这是更要紧。所以第一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灭敌救人，抢救灵魂，传扬福音，能够拯救灵魂。第二段呢，重点是讲到大能的勇士，天国的勇士的本身，怎么样做天国的勇士。我想更重要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二十五节，这边呢是一节到十七节，二十五节对十七节是第一段，题目是提主心可灵魂，提主心可灵魂，冒死灭敌救人，提主心可灵魂，冒死灭敌救人。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十一章带上十一章，先看一节到九节，一节先看到九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允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这一段就是大卫照着神的允许做了以色列王，怎么做的？以色列众人都来高他做以色列王，所以大卫一直等候神的允许。他先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多， 以后时候到了，以色列众人就来到希伯伦。大卫怎么能做全以色列家的王呢？那就因为照着神的允许。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做传道呢？我们照着神的允许。大卫做王表示说不是凭自己做王，乃是照着神的允许，也就是神的旨意。神怎样允许，神必定怎样成就。大卫做王是什么意义？就是牧养神的名，牧养群羊。做王就是做领袖，要牧养神的群羊，这样来做王。所以大卫先和他们立约，立约的意思表示带领全民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永远做神立约的子民，守住神的约。所以一节到三节看见大卫他向神是这样的一颗心，顺服等候神的旨意。他终于不但做希伯伦啊，做犹大家的王，而且他做了全以色列家的王。大卫为什么能够做全以色列家的王呢？因为扫罗已经扑倒了，所以大卫里面的老我也扑倒了。所以老我不扑倒，你不能做王，不能做王。大卫做王是真正尊神做王，他是让神在他心中做王，他是遵着神的允许做王，照着神的允许做王。他做王是以百姓为念，是牧养以色列百姓，是做百姓的仆人。他是这样的一个谦卑顺服的王，等候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必定是要老我扑倒。扫罗不扑倒，大卫不能做王。这个扫罗就是我们里面的扫罗，扫罗一定要扑倒。我们常常不肯扑倒，你不扑倒，神的旨意不能通行，你不能走，你不能下山，你不能受差遣，你也不能做去牧养以色列百姓。因为神要高，大卫是要牧养以色列百姓，所以自己先要在神面前扑倒，才会看见神的工作，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出来。所以大卫做王照着神的允许。第四节，既然大卫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所以要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是在耶布斯人的手中，在约书亚的时代就没有攻下来。无论是犹大支派还是便雅悯支派，对于这个耶布斯人叫做没有办法。耶布斯人就是自高自大，耶布斯人就是被践踏，但是没有人敢践踏，也没有人能够践踏，直到大卫王。所以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大卫更是依靠神，他有信心他能攻下。耶布斯人你不能够攻下，你不能践踏的话，耶路撒冷不能拿到。耶路撒冷要成为大京城，要成为大卫做王的中心，也是侍奉神的中心。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的居所，是平安的居所。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耶布斯人住在里面，所以他不能得到。而且耶布斯人非常狂妄，说什么瞧不起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个地方。在别处圣经撒母下还是讲到什么，你如果不能够攻打这里的瞎子瘸子，你就不能来。意思说瞎子瘸子你都不能打，你都攻不下来，你还想攻我们，瞧不起大卫，瞧不起。但是呢，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大卫把西安宝藏攻下来。耶路撒冷就是西安的宝藏，西安的意思是光耀的、快乐的，所以你不灭尽仇敌哪来的快乐。西安是一个宝藏，以后大卫就住在这个宝藏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个城也叫做大卫城。所以说一直历史上都攻不下来的一个城，到了大卫的时候就能攻下来。下面大卫呢，他就说了，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后来约雅攻下来，所以约雅是这样的做的元帅的。约雅能够攻下来耶布斯人，但是后来约雅还是一直自高自大，是不是？所以你一时的得胜，你一次的得胜不算是个真的元帅。真的元帅你要一直能保守到底。最后大卫是起誓要把他废掉，立亚玛撒做元帅，结果亚玛撒也被他杀掉。那自己到底做了几天元帅，最后怎么样？最后白头见杀。所以我们不要像约雅这样，让我们真的能够得胜我们里面的耶布斯人。底下大卫也住在宝藏里，你得胜了耶布斯人，你真的住在宝藏里，住在神的里面，蛮有平安。所以大卫所以那个宝藏就叫做大卫城。底下这个耶布斯人把他攻下来了，得到了耶路撒冷，大卫还不够，他还要四面 来建城，把这个城墙要建好，从米罗起一直建，要建这个城，四围都要把它建到，就是表示要兼顾耶路撒冷，你不但得到，你还要兼顾。城墙代表救恩，以神的救恩为城墙，要把它四围都建好，没有破口那就好，那也把它建好。其余的是约雅修理的，大卫呢是四面建筑这个城墙。因为得到了耶布斯人他这一个所占领的这一个耶路撒冷得到了，因为大卫彻底的得胜，又建筑四围的城墙，所以叫做战无不胜。所以第九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我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真是看见神的赐福，日渐强盛，耶和华与他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谁也不能够得胜他，因为神和他同在，他住在宝藏里面。我们就到九节为止啊，对着那边我们看一节到六节，请翻过来，这边是一节到六节，这边讲的保罗啊，保罗他是什么？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他自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一面是为王，一面是为仆。大卫做王，他就是神的仆人，他谦谦卑卑，他尊神为圣，他等候神的旨意，他等候神感动。以色列众人聚集来见他，然后告他做王，他没有自己去做王，这就叫仆人。仆人就是遵神的旨意，仆人完全的顺服，没有自己。我们常常不像仆人，我说我自己就不像，有时候自己的主意跑出来了。所以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本来这么狂妄，到处去追杀耶稣的门徒，去逼迫教会，逼迫耶稣，如今他顺服谦卑，他经过痛悔，他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在原文希伯来，在当时的希腊文是奴仆的意思，不但做仆人，做奴仆，主权完全交给神，没有自己。下面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些圣经对着那面就大卫是照神的允许而做王，这边保罗是照着神的旨意而做传福音的人，而做使徒，使徒就是传福音，特派传福音，传神的福音，一面是传扬福音，一面是牧养子民。具体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奉召为使徒就是遵神旨意而做使徒，那边是仗着神的允许而做王，一面是具体的是牧养神的民，一面是传扬福音。底下第二节他开始解释这个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中心和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他阐明这个福音的中心是什么。所以我们讲福音不要讲很多很多科学理论怎么样的印证，你都不要讲这些，你要给你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所以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允许的，这福音都是在旧约所允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下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两个方面，按照肉体说，一个按照圣灵来讲。那么大卫作王就是预表这位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耶稣基督按照肉体来说是大卫后裔，所以神让大卫作王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世。我们要知道大卫作王的意义是什么，大卫作王是预备基督来到，大卫的国度就是预表基督的国度，预备基督要来到，基督要降世。所以论到这一个福音他就讲到了，是从前在旧约里就神允许的。底下第三点论到他儿子，就是说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耶稣不仅仅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从肉体来讲他也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造成肉身成为人，他成为人他绝不是利未之派，他也不是流便之派，他是犹大之派，是大卫的根，是犹大之派的狮子，所以是大卫后裔的。所以无论是耶稣的义父和耶稣的母亲都是犹大之派，这是绝对不能错的，就应验先知的话，神的允许，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的话，这个福音还是没有谈得清楚，那也不能救我们。按照圣善的灵说，从圣灵来讲呢，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是神的 儿子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节圣经对他妹妹就大卫战胜耶布斯人，这节圣经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是神的儿子，基督得胜，因为他战胜了魔鬼，借着死战胜了魔鬼，借着死败坏了什么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呢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表示他赐生命给我们，神的儿子是永远活着的，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什么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也能从死里复活。所以这边真是基督的得胜，那边呢是大卫的得胜，两边一边是基督的得胜，一边是大卫的得胜。大卫怎么得胜？大卫靠神能够战胜耶布斯人，所以取了宝藏，攻取了宝藏，这是大卫的得胜。所以说大卫得胜靠神，这边就是什么圣善的灵，就是靠着神的灵能够得胜。我们今天怎么得胜耶布斯人？我们里面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实际是迦南七族的一种，是迦南人，就是迦南人。你怎么能够得胜？靠圣善的灵。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耶稣怎么得胜了？也是圣善的灵，灵，圣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啊，为我们钉死，借着永远的灵，所以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除尽我们的死刑。基督也借着灵，这个灵就是圣善的灵，就是圣灵。圣灵的能力使基督不会被死拘禁，而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所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是基督的得胜，那边呢大卫的得胜，所以得到了攻破了这个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被大卫所得，攻取了宝藏，耶路撒冷永远成为一个平安的居所。所以我们不能得胜，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主一同死里复活，你里面没有平安，得不到平安的居所。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就是说大卫攻取耶路撒冷的目的和这边的目的是一样的。大卫为什么攻取耶路撒冷？得到耶路撒冷就是令万国万民都能够进入宝藏，都能够来敬拜神。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侍奉的中心。这边呢我们从他受了恩惠，那边就大卫自己住在宝藏，住了宝藏，住进宝藏，住在宝藏里。这边我们因为蒙了他的恩惠，还有使徒的职分，他给你恩惠，他还给你职分，然后你就能够在万国人当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信服真道的意思就是把人领进宝藏，领进耶路撒冷，领进救恩里面，把人带进去，叫人能够信服真道。所以大卫，我们今天不但自己住在主的里面，住在宝藏就是住在主的里面，进入救恩，而且我们要领万人万国的人都叫他们为他的名能够信服真道。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这些人也是什么呀？意思说也已经信服了真道。保罗现在写信给罗马的圣徒，所以就说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蒙召，我们都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边是保罗写信劝勉，在写信在劝勉，那边是大卫四围筑墙筑城墙。保罗写信的目的也是给罗马圣徒来四围建筑城墙，使他们在救恩上更加坚固，这就是保罗写信的目的。那边大卫是建立有形的城墙，要把它建好，四围都要建成坚固，攻而不破，任何仇敌不能进来，所以大卫才日渐强盛，有神和他同在。什么人日渐强盛有神和他同在呢？对待见面就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都是蒙召，让我们永远是属耶稣基督的人，那你就日渐强盛，而且神同在，谁也不能把你夺去，我们是属于他了。属于他什么意思？归属于他，属他的人哪个人敢夺，哪个人能够抢我们，哪个人能攻破我们。所以大卫是日渐强盛，因为大卫是属神的，大卫住在宝藏里，日渐强盛，神和他同在。这边我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时刻有神的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属于他。怎么属于他？当然具体的就因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到救恩，使我们蒙他所召， 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你就会不但有神的同在，你还能够日渐强盛。好，到第六节为止，对照这边我们请翻过来再看十节到十九节，十节到十九节这一段，这一段就具体的讲到大卫勇士的首领啊，大卫勇士首领的名单，这一段里跟那个撒母耳下有一些出入，但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讲的前面有三个勇士，后面又讲了三个勇士，主要是讲六个勇士，主要的是讲六个勇士，但有的时候呢他提两个名字没有完全提出来。我们看一下第十节，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这些人都是跟随大卫的，他们怎么跟随大卫的，包括所有的勇士都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或者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啊，被了扫罗追寻的时候，在漂流当中许多人跟随他投奔他，这些勇士都是和大卫共患难的人，共过患难你才能够一同享福，你才真正成为勇士，现在不肯共患难，将来你怎么能够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所以底下说这些勇士的首领就是什么，就是奋勇帮助他德国的，是帮助他德国的，不是德国以后被招而来，那没有什么意思，那可能都是温室里的人，没有经过风雨，所以这些勇士都是经过风雨的，是帮助他奋勇德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话，以色列一同立他做王的，立他做王的。大卫勇士的数目呢，下面记载撒母耳下二三章是讲到啊有三十三人，后来说三十七人，是不是？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人，我们也不要去计算了。前三个勇士，一个叫亚索班，亚索班的意思是归向他，他是军长的统领，你看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三百人，这是第一个勇士。在这里第一段里的勇士主要的是什么，一直到十四节为止，这些勇士他们的特点都是一样，是什么？勇敢灭敌救民，你不灭敌你就不能救百姓，所以他一时举枪杀了三百人，所以救了百姓，救了神的命。其次就是这个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三个勇士的。他从前他怎么勇敢呢？他从前呢，他怎么样？他在巴斯达敏，菲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大麦的田，这个田当然是以色列的产业，这个田实际就代表教会，教会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马上就要丰收了，仇敌来攻击，要来打仗，所以他为了保护这个田，他怎么保护？众民在菲利士面前都逃跑，大家都害怕，百姓吓得逃跑，他却是勇敢的站在那田间，你看，所以要在正道上站稳，你要守住神的家，守住神的产业，好像拿伯一样至死忠心，宁可流血啊，也不能够换也不能卖，守住先祖所给的产业，他站在那田间，所以他就要做出牺牲，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所以这是一个勇士，真正是勇士。耶和华是以色列大获全胜，也就救了百姓，救了田，也就是救了百姓。所以这里只讲两个，实际应该是三个。底下一小段，十五节到十九节是另外三个勇士，另外三个勇士叫做满足大卫心的勇士，前面是勇敢奋勇征战的勇士。这三个勇士他们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们做的很要紧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给大卫打水喝，是冒着死去打水。他们首先进了亚杜兰洞，下到亚杜兰洞，大卫就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他们亲耳和大卫面对面，亲耳听见大卫的呼声。当时非利士人军队都在伊法营谷安营，四围都是仇敌，大卫在山寨，非利士的防营在伯利恒，是啊，在伯利恒，这是大卫的家乡，伯利恒有个井，这里的水大卫需要喝，所以大卫就发出呼声了。大卫说，我可想甚愿有人能够将伯利恒城门的水能够打来给我喝，这是大卫的呼声。这三个勇士呢，一听见大卫的呼声，他们不管不顾一切，不管一切，他们怎么样，就闯过非利士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井那里打水来奉给大卫喝。结果呢，大卫太感动了，大卫不肯喝，大卫把他当作奠祭交在耶和华的面前。奠祭什么意思？是生命交奠的意思，把爱全部都献上。 他说我的神呐、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但是这个心，大卫已经不渴了，大卫满足了，解了大卫的渴，使大卫的心满足了，这就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所以我们一般代表大卫渴的是什么？渴的这个水代表灵魂，代表灵魂。正如主耶稣来到了这个虚家井那里，就是撒玛利亚那里啊。耶稣向一个妇人要水喝，耶稣的目的真的可跟他要水喝啊。耶稣说：“请你妇人，请你把水给我喝。”结果借了这个水，耶稣就救了这一个罪魁。以后呢，借着这个妇人也救了撒玛利亚全城的人。就是耶稣说渴的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耶稣渴的是灵魂，千万的灵魂没有得救，许多的罪人。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三个勇士。对照这边，请看一下到十三节为止。那边我们看七节到十三节。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边讲到大卫的勇士都是勇士的首领，这边就是保罗。首先保罗就是勇士的首领，他真是天国的勇士。他还没有到达罗马，他知道有千难万险在前面，他先写信给罗马的圣徒，说明保罗啊，他是多么的爱护啊，关心罗马的圣徒。所以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他为什么写信？他巴不得罗马的圣徒蒙召为神所爱的圣徒，个个都成为勇士，所以保罗才写信。大卫就是勇士，所以大卫的跟随大卫的人都是勇士。保罗是勇士，保罗也巴不得罗马的圣徒都成为勇士，成为勇士。那边说这些个勇士们奋勇帮助大卫立国，他们一同都来立大卫做王。对着这边来啊，当我们真的有这个心立大卫做王的时候，让耶稣在我们心里做王的时候，那这边你就会有恩惠和平安从神那里来到。大卫不做王没有恩惠平安，因为大卫是代表基督。所以保罗他写信，保罗就是尊神做王，让基督做王。所以他写信首先说什么？向他们问安，要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像天国的勇士，要像大卫的勇士一样，同心合一立大卫做王，奋勇的帮助大卫来得国。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所做，我们所劳苦，我们所祷告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为了神的国来到，那你才会有恩惠平安。神从主耶稣那里，从父神那里就归于你们，不然没有恩惠平安。只有基督的国度来到，才有恩惠平安。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就是保罗述说他自己要到罗马去的这个情况。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所以罗马教会啊，罗马的圣徒，虽然保罗还没有见面，当然有些人才认识，还没有去，他就真的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保罗在代祷中一直纪念这个教会，罗马的圣徒，他为他们感谢什么？罗马圣徒一个最宝贝点就是他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对着那边就奋勇灭敌救民，你必须有这个信心，有这样的信德，像罗马教会的这个信德，罗马的圣徒有这么样的信德，他们的信心能已经传遍天下，就是说各处都知道，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宝贵的，有坚固的信心，有坚定的信心，有不改变的信心，不动摇的信心。所以对着那边就是奋勇灭敌救民，亚索班，你没有信心，你怎么样去奋勇灭敌，更救不了百姓。所以两边相对，奋勇灭敌救民，那你的信心要更加坚固，能够传遍天下。的确，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心灵所侍奉也可以翻译成为我全心所侍奉的这位神，可以见证我是怎样的不住的提到你们。保罗为教会是不住的祷告，对待那位就是救护麦田。怎么救护麦田？你要不住的祷告，你才能得胜。所以不住祷告的人就是勇士，就是叫做什么？亚撒利亚，是不是？是不是叫亚撒利亚？以利亚撒，我说错了啊，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能够救护这个麦田，为什么救护？一方面他怎么样？他勇敢杀敌，一方面他站在那田， 站在那天对着这面什么，就是常常恳求，站在那里一直不动，站在那里，一面可以代表守住主的道，站稳在正道上站稳，你不离开神的旨意，你守住了神所赐给你的产业，那你需要什么？需要祷告的力量，需要像保罗一样不住的祷告，常常的恳求。所以求主给我们不住的祷告，常常的恳求，让我们能够守住神给你的那个田。你不要到时候你自己也跑掉，守住麦田，守住神所给你的产业，托付底下，或者照神的旨意，就能平坦的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这个话就是说的，他要到罗马去是照着神的旨意。这个妹妹就是这三另外的三个勇士下。到罗马去，就是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他真的下到亚洲南洞，他退到亚勒伯的旷野，他深深明白神的旨意。底下，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这个切切的想见，而且说我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叫你们得坚固。这个心就如同大卫在什么大卫所说的话，我可想伯利恒的水。大卫的渴就是保罗的渴。巴不得大卫的渴就是今天你我的渴，他渴罗马，你就要到罗马；他渴伯利恒的水，你就要到伯利恒那里去抢水，去夺水。所以保罗也就如同这三个勇士，他的渴就是神的渴，他说我切切的想念，这个切切就是渴的意思，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那边呢，三个勇士就冒死去抢，去怎么样，冒死去得水，所以满足大卫的信，这边那边是满足大卫，这边是同得安慰。所以保罗有这个心愿，虽然现在还没有去，他知道他一定要去，其实目的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人，其实目的是彼此信心都同得安慰。所以看这个大卫就把这个水浇奠在神面前，大卫的心得到满足，我们彼此也得到安慰。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像那三个勇士冒死去抢救。保罗我们从最近读的使徒行传，从19章一直到28章，保罗不是冒死吗？冲锋陷阵，保罗是冲破千难万险，乘风破浪，终于到达罗马。所以第13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尽力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拦。所以对着那边就是冒死打水，所以大卫不肯喝，他在神面前来祷告，就是纪念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一切。所以屡次尽力，结果呢仍有阻拦，所以保罗也需要冒死。现在保罗写信的时候仍有阻拦，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知道什么？保罗冒死终于到达罗马。那我们昨天的圣经还读到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终于到达罗马，但是他是冲锋陷阵，他是冲破了层层的阻隔，要冲过去。所以这就是三个勇士所做的，求主给我们真实效法这三个勇士。前面的三勇士，后面三勇士实在都是非常宝贵。我们要借着不住的祷告，常常的恳求，还要冒死牺牲，还要舍己，不怕艰难，不怕反对，你终于能够去把水打来，那边就是能，这边就是能够什么呀？到达罗马，把恩典分给人。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20节到25节，20节到25节这一段讲到什么？讲到这三个勇士当中有两个，他告诉你是谁，一个是亚比塞，一个就是比拿雅。其实亚比塞比拿雅就是属于前面这三个冒死打水的勇士当中的两个人。他说约雅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亚比塞是首领。亚比塞我们知道是最忠心的一个，一生尽忠于大卫，一生跟随大卫到底。虽然他有血气，他几次要杀扫罗，又要杀这个示美，是不是？所以表示说他非常忠心，虽然有血气，但是他是勇士里特别被纪念的，他是三个勇士里最尊贵的。什么人是最尊贵？你看他举枪杀了300人， 在三个里三个勇士里得名，所以做了他们的首领，做了三他们的首领。下面一句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前面就是开头从十节以后说的那三个勇士。实际英文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是不及，乃是说只是没有列在他们那三个勇士里面，没有列在那个勇士里面。所以这是亚比筛。提到亚比筛会特别提到什么？怎么提的？大家看，约雅的兄弟亚比筛，说明约雅你大元帅，你都不如你的兄弟，不如在约雅的这个地位高，恩赐大，勇力大，但是不如，真是不如，不但不如，他根本没有份。底下讲的耶利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这个比拿雅就后来在所罗门国度里的，他做了元帅，代替了耶雅。他开头一直就跟他，真正是一个尽忠到底的勇士，一生向大卫尽忠。开头不过做个会长啊，没有什么大的名气，但是他一直带着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个比拿雅就是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的领袖，所以后来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后就成被升为元帅。他的勇敢在哪里？这里说他杀了摩押人的两个儿子，很有勇敢。还有呢，下雪的时候，冬天最冷的时候，下坑杀死一个狮子，狮子就是魔鬼撒旦。又杀了一个埃及的巨人，身高就五肘，手拿着枪啊，比拿雅不过拿个棍子，结果呢他从埃及手里夺过枪就把他给刺死了，非常勇敢。这就比拿雅所做的事，这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比拿雅的名字的意思是主的儿子，他永远是主的儿子，主的儿子。亚比筛的意思是恩赐之父，是靠着神。所以比拿雅的敬忠带出了一批敬忠的勇士，是谁？基利提人、比利提人，600个勇士都是比拿雅带出的，这是他所行的，就在三个勇士里得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替他做护卫长，所以他的地位并不高，不过几个护卫长，但是他是尽忠到底。那我们到25节位置，对的，那么请看14节到17节，14到17这一段，保罗讲了他对福音的态度，也讲到什么？讲到罗马书的中心的意思是什么？罗马书的中心就是16节、17节。那我们先看14节，无论是心理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就叫勇士。对的，那边就是亚比筛。我们一生要像亚比筛一样，一直向大卫忠心，做什么什么样子是最尊贵，说而且说他是一个最尊贵的，也是满足大卫的。为什么？对的，这边做最尊贵的勇士，就是以传福音为欠债，以传福音为一生的奋斗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所以无论心里的人，无论华为人，无论聪明人，无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就叫勇士。在底下，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啊，尽我的力量来做什么？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怎么尽力啊？他真是突破拦阻，至死不辞，他要到罗马去，是不是？所以我也要尽我的力量，情愿就是甘心乐意的意思，我甘心乐意尽我的力量。他真舍得命也要到罗马去。对的，那位是谁？比拿雅。比拿雅是什么？保罗，先说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忠诚到底，比拿雅是尽忠一生，都是非常忠心的。所以比拿雅是不怕天冷下雪，他能够那个什么，能够击杀一个狮子。对的，这边保罗不怕苦难，能够战胜重重的拦阻，所以我尽我的力量把福音要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比拿雅是个大能的勇士，保罗也是个大能的勇士。比拿雅是以大卫的国度为中心，保罗是以福音为中心。在下面我们看16节，16、17我们大家念一下吧，这是这一卷书的中心。我们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两节是非常要紧，说明保罗对福音多么认识，认识的深透，而且也看出保罗对福音的态度。那边还是对比拿雅，
比那样，他不以大卫的国度为耻，他忠心尽忠到底，他杀死一个埃及的巨人，拿一个棍子他就能够解决了这个埃及人。所以保罗是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比拿雅能够得胜仇敌，也是靠神的大能，靠神的大能。福音的本身就有神的能力，也不要你怎么大喊大叫，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是吧？所以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底下特别讲的信心的要紧，十七节就讲的信心的要紧。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福音怎么样能够传给人呢？就是信，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表示不是靠自己的义，所以就要靠信。信跟义正是相反，义就靠自己的行为，福音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你能够得到，福音乃是凭着信心，这个信而且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一直到底的信心。这句话的意思就一直到底的信心，这不就是比拿雅吗？比拿雅一直到底的跟随，一直到底的信，所以最终他做了所罗门的元帅。这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义啊。所以下面说，如经上所记，如哈巴谷书所记，哈巴谷书第二章啊，就讲到一人因信得胜，二章四节吧，因信得胜。路德马丁他为什么能改教啊？他们背叛了罗马教，他就是找到了这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一人因信得胜，而不是靠着苦修，靠着行为，靠着你的善德，什么德也没有，我们是吧？所以我们就到这节为止，这就是第一段。这第一段告诉我们，我们要体会主的心，可灵魂要冒死抢救罪人，要不以福音为耻，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大段。第二段呢，因为都是名字，所以我们就总括起来说。第二段就是26节到47节，那边是18节到32节。虽然我们不读这些个名字的意思，但是第二段是非常重要。我们抓住一个重心，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怎样做天国的勇士。今天你我都要做天国的勇士，做大卫的勇士。怎么做？题目是得胜邪恶，生命改变，领人离罪。前两句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怎么样做天国勇士，得胜邪恶，生命改变，要真的有改变啊，然后你才能够领人离罪。自己不离罪，怎么领人离罪？好，现在我们就不分段了，这一段就一直到底，从26节开始。军中的勇士有约雅的兄弟亚撒黑，又提了约雅，但是确实没有他，不是说他，不过说他的兄弟。约雅是兄弟三个，但是在勇士名单里只有两个啊！你不要三个，这个没有你自己啊。亚撒黑有缺点，死于非命，但是他是大卫的勇士，是大卫的勇士。他的脚快如野鹿，你今天行在神旨意中，你的脚快是好的，为主快快奔跑，但是他不应该去追亚尼尔，最后被亚尼尔所伤，他不听话，死于非命。他追了半天还是追什么？最好我强，我把这个人杀掉，还是追名朱莉，最后死掉，很可惜。但是他是大卫的勇士。在下面啊，很多人啊，各个什么呀？我看了一下这个名单里面呢，可以说大卫的勇士，他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哪里的人都有，从北到南，哪个支派差不多都有，而且还有什么呀？还有亚门人，还有摩押人，外邦人在大卫的勇士里也有几个，特别提到31节说便雅悯族人。所以下面这几个地方这几个人都是便雅悯族人。那个巴路米这个地方33节，巴路米这个地方就是便雅悯的一个城。他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几个呢？那就是便雅悯族本来是扫罗的本族。这些人我们根据12章，就迷恋的圣经12章21节22节，还有这个 二十九节，主要是二十九节。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三千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但后来都是什么？都成了大卫的勇士，帮助大卫得国。有这么多人，所以这几个提名的，那不过是什么？不过是首领提名了，其他很多很多。这一点更让我们看到，你要做大卫的勇士吗？你必须背叛扫罗家，你自己是扫罗家不背叛是不行，不背叛世界，不背自己，不背叛自己原来一套所跟随的，那这个罪恶肉体老我，你不肯背叛，你不能做大卫的勇士。所以三十九节有亚门人，三十九节还提到拿赫莱是比路人，比路是原属于基甸，基甸本来就不是真以色列人，他们是讲和立约的，是吧？成了以色列人了，住在以色列就是。他是谁？他是希鲁雅的儿子约雅拿兵器的，特别给他解释个详细，还有名有义有名字，也没有说就是个拿兵器的，而是说是谁？是比路人，是个拿哈莱。他是个给约雅拿兵器的，那真是没有什么地位，是吧？一天跟着约雅走，他算得什么？但是他是大卫的勇士，所以这一段里我们要看到，就大卫的勇士不分大小啊，不分大小，你这个不分你是站讲台的不站讲台，你有什么轰轰烈烈？约雅恩赐最大，地位最高，最大的元帅，但是确实没有份，却是白头见煞。就是被大卫最伤心的就是他，大卫寒了个心，大卫生前就把他废掉了，你别看他还是个元帅，大卫生前就起誓要立这个谁亚玛撒做元帅，而且生前临死之前也嘱咐所罗门，你有智慧应该怎么样，叫他白头见煞，就是这个约雅。所以约雅没有份，绝对你不要以为大概是忘记写他，不是。那还有人解释什么？因为是元帅不必记，那也不一定是，也绝不是这样，就是不记他，因为他不配做勇士。下面我们再看是四十节，不是四十一节，赫人乌利亚，乌利亚是个勇士，乌利亚是个勇士，他的意思是神的光。他这个勇士是什么勇士？他是敬畏神啊。他是敬虔啊，忠勇牺牲的一个勇士。他在战事的时候，他是以约柜为念，他不体贴肉体，不体贴情欲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勇士，结果被大卫所杀。借着亚门人的刀把这个乌利亚杀死，但是大卫把他放在勇士的名单里，叫大卫自己也惭愧。乌利亚的光把大卫的罪都照出来，是不是？四十二节提到了流变人，这还是我头一次看到，是不是？流变人，他呢，支派当中有一个族长，他率领三十人都是做大卫的勇士，是吧？叫做亚地拿。在底下还有两兄弟，两兄弟都做勇士。四十四节，亚罗尔人。这个何坦的儿子沙马耶利兄弟两个，是不是都是他的儿子？是是是。还有底下四十五节也是提洗人申利的儿子耶杰和他的兄弟，又是两兄弟，是不是？所以哥俩都能够做大卫。所以耶稣招门徒也是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兄弟两个，兄弟两个都要做什么？耶稣的门徒，这里都是做大卫的勇士。最后还有摩押人，摩押人是受咒诅的，是时代过了时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摩押人是罗德的根，犯罪的根，但是他这个特伊特玛也做了大卫的勇士。还有一个人这里没有列出来，在撒母耳下二三章特别提到，就是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就是八十八的父亲，他是大卫的勇士。所以大卫啊，第一对不起乌利亚，第二也对不起以莲，把勇士的女儿啊给玷污了，是不是？勇士以莲的女婿给杀掉，以莲是亚西多夫的儿子， 亚基多夫背叛，但是亚基多夫的儿子却是忠勇，忠于大卫到底，所以成为勇士。所以你看，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亚基多夫不是后来背叛了，投降了亚沙龙，当然他没有份，是个老牌的人了，老资格了。但是他的儿子以莲是勇士，我们自己可以去找啊，在这个撒下二三章，他是勇士。好，这一章勇士没有了。现在我们先不翻过去啊，我们现在先思想一下。虽然这里没有讲，我们现在大家要想一想，什么样是勇士，怎么做勇士。第一点，你必须有受苦的心智，你才能做勇士。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你怎么跟大卫？大卫在苦难漂流当中，你做勇士。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受苦的心智，你做勇士。还有刚才我说了，我还忘了一点，刚才有说了，就第一，你要背叛扫罗，你才能够做勇士。还一直跟扫罗到底，怎么做勇士？你不能等扫罗死的时候你再扑倒，你要早一点背叛他，将来大半归顺扫罗以后就跟着大卫。第二点，受苦的心智。第三，制服己心，才能够成勇士。第四，攻克己身，像保罗。第五，分别为圣，抵挡罪恶。抵挡罪恶呀，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抵挡罪恶到什么地步，大家说啊，到流血的地步，这才叫勇士。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正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你把这个眼睛你就弯掉，如果你的右手，你的右脚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怎么样，你就把它砍下来，这就叫做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这样的人叫做勇士。当然太多了，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怎么样叫勇士。求主给我们做这样的勇士，制服己心，攻克己身，受苦的心智，分别为圣，抵挡罪恶，恨恶罪恶，这样才能勇士。好，对着那边，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十八节以后就是保罗他阐明福音的对象是全人类，那你就要讲到什么外邦人的罪，这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犹太人的罪，第三章就告诉你全世人都犯了罪，所以需要福音，需要救恩，需要什么呀，需要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所以十八节开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末了到三十二节，整个这一章叫你讲什么，讲外邦人的罪，讲人心的败坏，人性的败坏，讲一切的邪恶。所以你看那边讲勇士的名单，这边讲罪恶，你是怎么罪。所以我说不要死罪名字，而你要知道这个勇士应该是怎么样，那对到这边我们就更觉得有意义了。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大家看十八节啊，神的愤怒临到什么人，从天上显明出来，显明在什么人身上，神的愤怒对什么人，大家看四个字，不虔不义，这样的人神的愤怒都要临到。对着那面就是亚撒黑，是不是亚撒黑啊？是的，做军中的勇士，第一就是亚撒黑，不管是谁的，做军中的勇士，做什么样的勇士，那就要追求金钱公义，你才能逃避神的愤怒，你才能够真正做勇士。因为神的愤怒领导是不前不义，不前不义怎么解释，那就是下面所有的罪就包括不前不义，不前是罪神，不义是罪人，就这两方面。所以人一切的罪就是罪神和罪人，罪神不前，罪人不义，那不就是所有的罪。底下就告诉你具体的了，底下具体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做大卫军中的勇士，怎么去怎么做，就要追求金钱公义，不是光腿跑得快还不行，你有勇力还不行，哎呀，里面追求金钱公义，对神要敬畏的态度，对人要追求什么呀，良善啊，慈爱圣洁，是不是都要追求。底下就是那些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些人是阻挡真理，所以神的愤怒要领导他。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扶助真理，我们要坚守真理，我们要高举真理，要把真理的旗帜扬起来，这才是勇士。 底下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十九节以后就是人的第一个罪是什么罪？否认真神。从十九节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二十二节啊，包括两个大罪：否认真神，敬拜假神，敬拜偶像，这就是人最大的罪。所以有些人我没有罪，你不相信真神就是罪，你否认真神。所以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神显明在人心里的，神给人有一个能够敬拜神的一个心，一个良知，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人心里有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意念，一个灵在里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是大自然所造之物，一切受造的一切，你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人无可推诿，还要推诿。我没有见到，我就不信。其实你没有见到的东西，世界存在的东西多得多得多，他就说不信。那我们得快点了啊！底下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其实这里不但是外邦人，连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知道神，我们不荣耀神，我们还在拜偶像，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配做勇士。要做勇士，你怎么做？这在那边背。什么背叛扫罗，这边呢，这边敬畏真神，这样才是勇士。你不能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从什么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接下来不否定真神的，一定就是拜假神。所以下面怎么样？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坏的人、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什么都拜，没有一样不拜。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制服己心，这边不拜偶像，这就是勇士。那边不说吗？什么是勇士？制服己心，这边呢就是不拜偶像。底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讲到什么？第一个任凭，这里有三个任凭，就人类犯罪啊，神任凭，任凭就不管你，你犯了，但有一天神要追究你，你要早点悔改。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这就是什么呀？啊，这就是放纵情欲。二四二十五，放纵情欲，彼此玷污，他们将神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什么？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拜偶像和行邪淫了，常常是在一起的。你看这里他也说在一起，对的那面什么？那面做勇士，死透肉体，死透肉体，也就是保罗所说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意思就是死透肉体，这边呢不重情欲，那你才能成为勇士。所以保罗最后说主乃是可称颂的，所以我们要称颂神。我们不能被玷污，不能彼此玷污。底下二十六点，第二个任凭，第二个任凭是逆性的情欲，这是心性的污秽，心性的污秽。没犯罪已经污秽了，你不要说他们彼此肉体，我们知道同性恋彼此肉体也犯罪，但是他们在一起，他们彼此的这种关系已经是心理犯罪了，心理上就犯了罪了。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女人跟女人，男人跟男人，不要讲了，都是欲火攻心，彼此贪恋，做可羞耻事，结果是什么？结果二十七节末了，受到枉为的报应。对的那面就是约雅，约雅没有犯这些罪，但是约雅因为啊，他怎么样？他不把大卫，不尊大卫做王，不敬畏神啊，他去追求名利，结果怎么样？也受到当得的报应。主要我们看这当得的报应，你不管什么罪，你约雅不但没有做勇士，而且受到当得的报应啊。所以做勇士怎么做？我们做勇士，我们要制服自己的情欲啊，我们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啊。那边不是说吗？做勇士要抵挡罪恶。那这边呢，这边从二十八节以后就告诉我们各样的不义，一共有二十二样具体的罪，我们要敬虔操练啊，我们要抵挡罪恶，我们才能够躲避这些罪恶，是吧？所以那边告诉你做勇士你要抵挡罪恶，你勇士你很力气很大，结果老脾气老个性都不改，怎么做勇士？这边要敬虔操练。所以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失去了敬虔敬畏神的心，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对他妹妹就乌利亚行光明的事，乌利亚是神的过 河里的是存邪僻的心，就是黑暗无光，那没事是污力啊，有神的光你就不会犯罪。我们要效法污力啊。下面从二十九节开始啊，就是各样的不义，已经数数好了，二十二样。所以我们要逃避罪恶，要逃避罪恶。这个那边告诉你，你要做勇士，你要分别为圣。这边是什么？这边告诉你，不沾罪污，你不要沾染这些罪污。嫉妒纷争也是约雅，约雅提了几次，人家拿兵器的都有，就没有你约雅。你给约雅拿兵器都有份，但是没有约雅，为什么没有？嫉妒、凶杀，你看这么都占了约雅，毒狠、恶毒，他贪恋什么？他贪恋他的这个大元帅的这个地位，保住自己，毒狠呢、啊，所以凶杀呀，这都是约雅。所以我们要做勇士，就是让我们真的做勇士。最后一个意思什么？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做的不对，自己去行，还要叫别人去行。所以两边相对，那么远避淫行，这边拉人犯罪，逼人犯罪，自己去作恶，人还要叫别人跟着他一块去作恶，你看多坏。那个谁，那个罗德的大女儿不是这样吗？他跟他父亲行淫，他告诉小女儿，你明天也这样做，你跟着我一样，咱们好跟父亲，从父亲可以得利和利后。自己犯罪也叫别人犯罪，谁呀？约拿达。约拿达是暗嫩的好朋友，本身就是诡诈奸诈狡猾极了，他自己犯罪，他还教导你谁暗嫩，你呀，你就装病好了，你就达到你情欲的满足，是吧？自己犯罪叫别人去犯罪，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远避所有的邪淫，真正做大卫的勇士，远避邪淫啊。这边什么？拉人犯罪，逼人犯罪，还有
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跟随到底，那边就是要效法保罗啊。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攻胜罪恶，冒死救人，脱敌苦害。